即将担任日本首相的石破茂9月27号在美国保守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网站上发表了署名文章，说修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时机已经成熟，应该改正日美同盟的非对称性，其目的在于将日美同盟的关系提升至与美英同盟相当的这样的一个对等的同盟关系。石破茂还提出了应该让日本自卫队驻扎在美属的关岛，以增强日美的威慑力。那么石破茂的这些想法能否在他的任内实现？他担任首相之后如何改变和影响美日同盟的关系？好，再次介绍一下今天参加节目的两位嘉宾，是美国新密西根大学的政治学教授王元刚王教授，另外是独立评论人士郑旭光先生，感谢两位。我们继续讨论。我们按照惯例啊，这个石破茂还应该说，现在这个十月正常的话，10月1号要是按照日本的时间，现在应该上任这个首相了。那么一般的日本的新首相上任之后，通常的出访的第一个国家就是来美国。不知道石破茂这会儿是不是会打破这个惯例？郑先生先说说吧。
我还真不敢说啊，他会不会打破这个惯例？因为从石破茂对美日关系的这个定位上来讲的话，他是对于安倍和川普的这种互动，他是非常不感冒啊，他是直截了当批评的啊，他希望啊更加啊增加一些平等啊，增加一些日本的主动性啊。那么实际上呢，这也是因应着美日关系在新冷战展开之后应该有所调整的，应该有所调整。毕竟在亚洲和欧洲有不同，欧洲美国的盟国有驻军的德国还有没有驻军的法国和英国，它三个强国，两个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那么相对来讲英国的作用实际上没有日本在亚洲的作用如此之大啊，所以日本一方面起着如此大的这种战略意义，另外一方面呢它呢实际上对于在美日同盟中间呢它的地位它是不满足的啊，它觉得安倍这些对美国太屈从太逢迎，他是有看法有意见，他想调整这个关系，而且呢事实上也是这么一个美日关系在东亚的地缘政治变化中间必然会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日本在美国的诸多盟国中间的地位会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就是他的军事潜力他的经济地位他的技术地位他对中国的这种客观上能够起到的制衡关系包括牵涉包括牵涉他在这个中国的45年改革开放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一个作用这个作用呢实际上中国有相当大的亲日派，他们是不说话的这些人呢认为中美没法真正亲善，因为种族问题文化的问题，他们认为和日本是可以有融合性的就是所谓的东亚自贸自由贸易区以及未来的文化共同体这些人呢也中间有很多是国家主义者，但是他们是不说话的，可以叫做务实的国家主义者。而相反的民间的这种反日喧嚣呢很大程度上是义和拳式的，义和团式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在西安那个，日本车的这个车主，被这个链子锁头骨给砸破的那个事件呢，实际上好像是针对着日本车去的，但实际上是弱者相残。为什么呢？武警部队的车，霸道车，就在旁边，丰田霸道车，没人敢动。这些反日的这些所谓的游行群众没人敢动，这非常清楚非常清楚，是官方指引了这一让指引了一个愤怒的方向，是甚至不是日本人，而是开日本车的普通中国人 刚刚买了一个日本车就被砸了，他自己也受伤，啊，这个非常清晰的，它就是一个喧嚣，就像微博上啊，网络上的所谓的小粉红泛滥现象。然后我们再回顾一下，习近平上台之前，小粉红完全是被压制的，毛太完全是被压制的，啊，这些网站的编辑们基本上都是全球化时代的一个倾向啊，是压制这种东西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习近平上台之后抓意识形态，让这种理性的公允的声音，代表普世价值的声音不能释放出来啊，通过封号啊，通过删帖啊，不断的施加，这是调控出微调出来的结果，但是它并不能改变这些人心底里的看法。所以我认为，在中国的所谓精英层面，就是按照江泽民三代表描述的啊，或者我们解释的啊，权力精英、知识精英和财富精英呢，他们内心底里头啊是有国家主义叙事的，但是这个国家主义叙事在展开的时候啊，他没有那么愚蠢和那么疯狂。
想请王教授来谈一谈，就是石破茂啊，他上任以后会不会打破一些惯例？你说他是，第一个是先来美国呢，他会不会有一种可能先去访问中国？你怎么看，王教授？
我觉得他先访问美国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先访问中国，我觉得当然不能说是零啊，但是我觉得几率应该不高。那我的看法是，当然这是很难说得准的。但是我的看法是说，美国是日本最重要的一个盟友。但如果说这个日本新的首相上任之后没有出访美国的话，打破惯例的话，他会传递一个很不寻常的讯息，会让人家觉得说日本跟美国的关系不好了。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首次出访美国的可能性还是比较高的。那日美的关系是上日美关。美国对美国的关系对日本是非常重要的，是日本的一个国家战略一个很重要的一环。那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岸田今年4月访美的时候，拜登盛大的欢迎他，白宫几乎红地毯都出来，那整个布置都是日本风。所以说，我觉得这种政策应该是不大可能改变的。
石破茂，刚才我们也提到是在，9月27号，实际上就是，他当选这个自民党的总裁的那同一天，就在美国的哈德逊研究所的网站上发表了署名的文章。你从这个时间点上来看，就是他当选总裁这个日子，好像这就是事先运作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一个事件。说如果一旦当选，有望成为首相呢，马上就发表这篇文章。那么他就提出来要修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美日同盟的这种非对称性，把这个日美同盟的关系提升到和英美同盟这样一个相当的这样一个对等的这个关系水平上。就是说他的这种想法啊，到在他的任内是不是能够实现？有什么样的反对的声音？郑先生先说说。
我说这个，他的这个想法，刚才我提到了美日，和美英的这两个同盟的区别。实际上，美日同盟对于美国的意义啊，可以说在现阶段和未来的，一二十年，应该超过了美英同盟，就是对于美国的国家战略利益。我们看到川普的，总统的前任的，这个国安顾问奥布莱恩。他说啊，中国是美国立国以来最大的挑战，就是当今的中国，仅次于当时的，大英帝国啊，独立战争的大英帝国，这个是美国政界的一种最严重的一个看法。另外一个看法呢，就是坎贝尔所说的是冷战以来最大挑战，就二战之后啊，那么冷战的挑战比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挑战微不足道。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啊，那么日本也有一个论调，就是开国以来最大的一个威胁。当然，这跟现代科技、军事科技的进展也有关系啊。日本历史上最大的挑战是蒙古啊，但是呢，现在的这种军事科技之下，那就是中国的挑战远远大于当年的蒙古。所以从美日的联盟的角度来讲，他们都认为可以说中国是最大的挑战啊，不是俄罗斯。所以，美日 同盟第一个加紧啊，即更加紧密啊，这是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另外一个呢，就是日本的相对的重要性实际上超过英国在欧洲对于美国的重要性啊，因为除了日本，你还能拿出哪个亚太国家可以跟中国抗衡呢？啊，韩国还是菲律宾啊，这没有啊，台湾那更不用说了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美国、日本将成为一个最重要的盟友，所以我为什么不否定石破茂有可能去中国呢？啊，就是原因在哪？美日关系这个态势，没有哪个首相能改变得了啊，所以他对于美日关系呢，他有一种要价的本钱啊，所以漫天要价，就地还钱，他是理想主义者，他在这个哈德逊的这个发表的27号发表这篇文章，实际上就向美国传递传递他的意图啊，他的政纲，他的想象。那这个想象多大程度上能落实，我说这个要取决于美中日的未来的博弈啊，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习近平的这个总加注师的作为啊，能够对这个东亚的地缘政治的变化起到多大的一个加速的作用。但是呢，我是觉得石破茂有他个人的风格，这个不用论啊，最重要的是他的政纲实际上得到了岸田和菅义伟的背书，这个是非常重要。他并不是一个只管美日本自己的所谓的保守主义者，那么对于所谓的靖国神社参拜啊，他就主张把甲及战犯和其他区别。那么他还说呢，如果天皇不参拜，我也不去，啊，这样的话呢，让他的立场啊非常简单明了啊，中国也没法拿这个参拜的这个事情来在整个东南亚、东亚地区啊，煽动大家对日本的疑虑的一个情怀啊，就是说他对历史问题处理的非常清楚啊，他不像高市，高市说这是个人问题，那他不认为是个人问题，天皇不去我也不去，所以一方面呢他非常决绝，另外一方面态度很清晰，实际上是进退自如的。他如果说仅仅的是纠结于传统的首相们的路线，是不会适应啊当前的地缘政治变化的态势的。
嗯，关于这个美日同盟的升级啊，石破茂的这个想法，那么王教授，您觉得就是说，一是可能性怎么样，在他的任内是不是能够实现？另外，反对的声音，您认为主要是来自哪里？你比如说，有没有国内的民众的反对？你比如说日本国内民众就反对美国驻军。另外呢，就是说美国本身对这个事儿，是不是愿意去这样做？王教授，
对日本反对的声音，国内是有的，那就是说，他们对美国的驻军一直都有意见，然后有一些问题，就是关于这个承担责任的一些问题。但是美国事实上一直希望日本承担更大的一个防卫责任，但是日本自己不愿意的，因为日本受于这个自己的宪法的限制，还有这个二战的一个历史的因素，所以是日本一直不大想承担更大一个防卫的一个责任的。那我们可以看出来，目前事实上日美的同盟正慢慢的在升级之中。我是要同意郑先生刚才的说法，就是说像日本对美国的战略地位比英国对美国的战略地位还高。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在东亚，中国的崛起已经在影响到这个国际的格局了。美国国内对中国已经有一个共识了，就是要提防警惕中国。所以说，以这样的角度来看，日美同盟实际上会是美国的全球战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那它的重要性事实上是大于这个英美同盟的。那所以说，这个从拜登这个手上更早之前，这个日美关系逐渐的慢慢的在加强，这是一种国际这种战略的一个趋势的一个必然的一个结果。那我们可以预期，就是日本慢慢会走向正常国家的一个发展，因为这个国际的结构 逼得日本不得不这样的走。他如果不这样的走的话，他这个国家的安全未来是会受到影响的。
嗯，我们再来说一说石破茂他提出来主张要创建亚洲版的北约这件事儿。另外呢，他在这个还提到，就是说必须在这个亚洲版的北约当中呢，是要具体的探讨美国的核武器的共享和引入的问题，就是要允许美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他的这个想法是不是现实？郑先生先说说。
我认为他能提出来，就已经有了现实考虑啊。作为一个即将成为日本首相的石破茂来讲，他的这些说法不可能不考虑党内其他高层，包括现任岸田首相的意见啊，他就任由自己来讲啊。所以我认为这是非常有现实性的。他认为这个衍生核威慑不够啊，美国对于无核国家啊，像日本、韩国的核保护承诺还不够，还需要更多的实际步骤。因为你像美国已经部署啊中程导弹在这个菲律宾的吕宋岛啊，已经有地方的这个中程导弹。那么日本啊也是希望引入啊这个中程导弹，这是一个现实的就像日本过去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对中国只能是抗议，而中国也是看到了这一步啊，所以就拿捏日本，因为历史原因，因为现实的美中关系博弈的原因啊，日本呢实际上是一直是委曲求全的一个角色。那么随着这个新冷战的这个进展呢，这个加速进展，那么日本的这种地位的提升，以及日本啊要求美国的衍生核保护啊变成类似于像在德国啊部署核武器啊，那这样的这种威胁就是非常之大。而且呢，他还石破茂还提出来，对于核武器的这个使用，美国日本也要参与意见啊，这个过程也要参与啊，这不仅仅是美国的事情。所以呢，石破茂实际上是看准了日美同盟升级的必要性，以及美国对于日本的需要啊之大是难以想象。为什么呢？就是美国因为过去的全球化几十年呢，它的工业化外移，现在从这个芯片制造上来讲，它是仰赖于韩国、日本和台湾的啊。那么对于这个商船的制造，美国在全球份额不到0.2%，就是0.2%。最重要的地区呢，是日中韩三国占了90%以上。那么作为一个全球博弈的海军大国来讲，如果美国没有日本的这种帮助，美国的海军在战时，可能它的维修，可能它加紧建造都成为问题。然后我们看到美国的国防部长前一段时间访问日本和韩国，就希望呢日本韩国帮助台湾，帮助美国把过去的船厂的这个开动起来，启动起来。就是因为现在的美国呢，除了军事上啊高科技这是没问题的，现有的战力没有问题，但是呢面对未来的大规模战争，就像现在的俄乌战争一样，人们看到它打成了二战和一战的局面，本来是期待是一个二战局面，最后是个一战局面，那就是消耗是非常之大的啊。美国的现在的这个整个军工产业，可以说炮弹供应乌克兰一地，那它就已经开满了。那对于台湾的这个几百亿的这个军援，据说按照众院的调查，2030年开始才能交付，所以这种非常迫切的，这也是个威慑力量。如果这个威慑力量你是丧失的话，那等于是变相的鼓励习近平在2030年前动手对台湾。所以在这个情况中间，怎么样迅速的利用台湾的常规武器的制造，日本的常规武器制造，韩国尤其是韩国他们的常规武器制造，来补足现在 美国的不足，因为过去美国在过去几十年都是反恐打小毛贼，他完全没有想象像俄乌战争这样的规模。但是呢，如果中国在东亚地区有战事啊，台海有战事的话，那个规模要比现在的俄乌战争的规模潜在的可能规模要大得多得多啊。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觉得石破茂是非常有前瞻性的一些想法，听起来有点荒腔走板，但是呢他应该是经过了仔细的思考。你想他五次挑战这个首相的这个位置，第五次成功，那他每一次他都要考虑中日美啊，或者日中日美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王教授，你觉得石破茂要求美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的这个想法，美国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美国会支持吗？
美国会支持的，但是因为美国上在冷战的时候就曾经在这个冲绳部署过核武，是后来解密之后我们才知道的。但是日本这个核武共享这个问题，实际上主要必须要克服这个日本国内的一个反核的情绪。那日本政府一直都有这个所谓的非核三原则嘛，就是说日本不拥有、不生产、也不引进核武器。当然台面下的我们就不知道，但至少这是这个政府官方的政策。所以说想要核武共享的话，实际上日本这个非核三原则它也必须要改变，所以实际上它要做的一些工程上是很大的。所以说它是一个话题，但是说实际上要做到的话，事实上还是有一个困难度的。
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再来谈一谈这个话题，就是美国总统这个大选的结果啊，11月份啊很快就要揭晓了。如果是特朗普重返白宫，那么对石破茂升级美日同盟的想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郑先生先说说。
我感觉呢，如果说川普获胜的话，美日关系可能会非常有戏剧性，因为川普的这种姿势的个人风格和这个安倍的忍辱求全的这种风格是能够匹配一起演出的。但是和石破茂呢有可能针尖对麦芒。那么会日美关系的这个升级是肯定的，但是呢会非常具有戏剧性啊，非常会具有戏剧性。
您的戏剧性指的是什么？
就是川普会很快放弃，很快改口，因为他更是一个漫天要价就地还钱的一个商人的一个状态。那就是当他要求日本承担更多的军费的时候，那日本会说我要更多的管理权。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川普的国安团队会同意吗？那如果说他们不同意，那川普只可能自食其言嘛。就是这个过程中间的博弈啊，就是你美国你这个衍生的这个核保护啊，譬如说直接延伸到一线来部署中程核导弹啊，那如果你不实现这一点，那日本的它在常规武器上的这种能力，它的这个造舰造船的能力，那我不给你输出你怎么办？就是它有可能就是会有出现一个亲兄弟明算账，最后的结果呢，川普可能就会被自己打脸啊，那都不得不做出妥协。
我们还有差不多
非常快
两分钟哈、三分钟的样子，把这个时间留给王教授听听。
OK，
王教授的看法，你如果是特朗普回来会怎么样？如果哈里斯成为下任美国总统，这个美日关系又会怎么样？王教授，
我觉得如果是川普的话，这个不确定性会增高，但是美日同盟升级这个大方向是不会改变，就是不管是哈里斯或者这个川普当选，这个大方向是不会改变的。但是小地方就是说，像刚刚郑先生讲，川普如果当选，戏剧性会增高，这我是同意的，因为川普个人的个性就是这个样子。那但是就是说，但是以日本的角度来看，他当然会比较担忧这个，如果是川普当选的话，因为他强调这个以美国优先嘛，然后对他川普上是不大信任同盟的，所以说以日本的角度看，他要担心的就是说会不会被美国放弃掉， 就是说美国万一说不愿意承担他的一个防卫责任的话，那所以说日本会更积极，就像当初这个安倍那个时候，这个川普一当选之后还没就任，这个安倍立刻就跑去纽约跟这个川普见面了，然后川普到日本的时候他又跟他一起去打高尔夫球。
王教授，
就是说
我们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如果是哈里斯当了总统呢会怎么样？
我觉得关系会比较稳定，他会继续拜登的路线，但是还是就是说这个个人的影响是有限的，因为这种国际局势的走向就是说要美日增强美日的同盟，然后这个美国对中国、日本对中国都相当的警惕，所以这个是改变不了的。
嗯，郑先生，给您30秒的时间。
对。我如果川普上台的话，美日同盟可能会加速演进，因为他这个折腾的话会把很多可以循序渐进的步骤跳过去啊，直接到亮底牌啊，那么就是比牌大牌小，这样日本的地位会迅速得到提升。如果说是贺锦丽的话，可能反而更多的会保护到美国的战略利益啊，不会让太多的分给这个日本。
嗯。啊，今天这时间的关系，实际上我还有很多问题都来不及讨论了。那么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就要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王延刚教授和郑旭光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辛苦了两位。啊，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